下载静好听 APP， 更多精彩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选随听哦。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珍惜生命，拥抱希望。静好听关心您。
青春很美好，但青春之后是否还有第二次青春？老，这个与我们永远相伴的朋友，如果我们能清澈的察觉，积极准备，正向学习，是否可以老得更好、更从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探讨跟享受我和我的老朋友。欢迎收听由静好听与静文学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我和我的老朋友》，我是静文学文化组主笔陈玉梅。上野千鹤子在《一个人的老后》一书中，开头就说了一句话：“结婚也好，不结婚也罢，最后都是一个人。独生晚年是女人的第二人生。”她会这样说，是因为女性的平均寿命一般比男性长。女性即使结婚，到晚年独身的几率还是比已婚男人高。有人一想到独身晚年就是孤独，机遇凄凉，他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从这一刻起，你将拥有面对生命风景的自在与期待。当然，这种面对生命风景的自在不会自然而然就有，是需要去学习跟准备的。十多年前，上野千鹤子就开始关注高龄者问题，不断的探索跟教育女性如何真诚的跟自己共度余生。这一集我要来介绍我的老朋友，今年75岁的张丽，一起来看看她在先生过世后如何面对自己一个人的老后，她做了哪些准备。我是在一年多前认识张丽的，2019年年底，我因为做安乐死的新闻专题报道，去参加了一场安乐死的研讨会。中场休息，我看着一个个头矮小的老太太拦住一个与会的医生问问题。她说她弟弟住进某教学医院，因为糖尿病末期，也签好拒绝继续治疗与急救的文件，想转安宁病房，主治医师却一直以还不到时间为由拒绝，最后弟弟痛苦的死去。他不解弟弟为什么走得这么不平安，跟他先生完全不同。我跟张丽细谈之后，他才说他先生中风6年，最后半年失智，但是先生在他的照顾下最后走得非常安详。如今他自己也罹患癌症，他希望自己到末期的时候能像先生那样安详离开，不要像弟弟那样承受无效医疗的折磨。张丽的先生能够好走，其实也是张丽承受了一段艰辛的老老照护的代价才换来的。其实张丽很早就发现胸部有个硬块，但是因为先生失智，经历过一段狂乱时期，每次看护来都被他赶走，张丽一直抽不了身到医院检查。没想到后来一检查就确诊乳癌3期。她趁女儿从美国返台探视父亲，排好时间开刀。张丽的先生好似为了让她能够安心开刀，在她开刀前走了。虽然打击接连而来，但是先生最后能走得平顺，张丽仍感到相当的安慰。但是一想到自己的未来，张丽却说，我先生由我照顾，但我以后如果倒下或者失智了，谁来照顾我呢？两个女儿在美国有自己的家庭，张丽在台湾又没有其他的血亲。他说，我不怕死亡，我怕的是死亡前的痛苦。所以他说他要事先想好死亡，安排好死亡。他一直说，我要找我自己的路。面对老后、晚年跟死亡，要找自己的路，这样的想法，美国脑神经科学家 Oliver Sacks 提过。 Oliver Sacks 也是个医生，一生不断地在探寻大脑是如何建构独一无二的自我，展现个人独特的世界。他写的几本书，像《错把太太当帽子的人》《睡人》等，都极为畅销。2015年，79岁的 Oliver Sacks 因为黑色素瘤扩散到肝脏，得知自己将不久于世。 当时他在《纽约时报》微文提到，虽然就此结束生命实在难受，但是十多年来他就开始留意身边的友人一个个先他离去，早晚都会轮到他，但是他为自己曾经全心投入自己的生命而感到满足。他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其独特之处，每个人该寻找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用自己的方式结束生命。找自己的路，过自己的生活，用自己的方式结束生命。看张丽的人生也是如此。张丽的独立跟强韧让我印象深刻。来研讨会这一天，她双脚动完人工关节手术才刚满三个月，她一个人拄着拐杖搭车来到会场。换人工关节的伤口是很痛的，复原有点辛苦。我问他一个人是怎么能够在这么快的时间内就出门活动，他说因为很清楚自己没有靠山，为了能尽快返家独立生活，他开完刀在医院趁着有请看护照顾时就赶紧下床复健，学着照顾自己。在癌末的痛苦来临前，张丽想过各种自杀方式，但是看到傅达人到瑞士安乐死的新闻，他想到如果台湾安乐死能合法，他就不用走这条路了。张丽说，我弟弟过世前曾痛苦到要我拿刀杀了他，我到现在还难忘他凄厉的痛苦叫声。张丽的弟弟过世两年多了，那样的梦夜还经常盘旋在张丽的脑海里，让他整夜不成眠。他说，我不要像他那样，我知道乳癌复发到第四期会非常痛苦，我都研究过了，所以我会希望台湾安乐死能合法化。如果我有癌症复发，我希望有安乐死这个选项。我很关心这个议题，很早就报名参加这个研讨会。张丽还说，如果台湾安乐死一直无法合法，他就会要回美国。美国有些州安乐死合法，这时我更理解张丽说的他要找自己的路是什么意思。他要趁自己还能自主时准备，他希望能走上一条尊严善终之路。听众听到这里一定想转台，因为觉得怎么这么悲情，或者认为这跟我无关。但是我从张丽身上看到的不是悲情，而是当一个人看清围绕在死亡背后的恐惧与迷茫后，反而能在余生活得广阔开朗。张丽属于婴儿潮世代，这世代的人独立自主，希望能完全掌控自己的人生，对未来的老年生活因而更敏锐，希望早做准备跟适应。特别是张丽早年在美国闯荡的经历，让她相信只要努力可以预先安排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张丽其实出生在一个极为贫穷的家庭，靠着用功读书考上大学，又考上银行行员，当年这是金饭碗的工作。婚后他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为了让女儿接受比较开明的教育，他在女儿十岁时辞掉银行员工作移民美国。在美国他第一次尝到思想放开的滋味，刚开始他在日本餐厅打工，日本老板对他很好，教他怎么开店做生意，后来他自己开餐馆。他底下员工都是不同族裔的人，彼此相处愉快。张丽因为自己曾受惠于人，也对员工很好。女儿十七岁，她放手让他们独立。当时五十多岁的她结束餐厅的生意，回到台湾。过去这些阅历都让她跟其他同辈人有着很不一样的视野。张丽回台湾后，曾跟先生度过一段很闲适的退休生活。张丽先生爱跳国标舞，张丽每天就做个便当给他带着去跳舞，而他就一个人去台北近郊爬山。夫妻俩每年一起去美国旅行，去看女儿跟孙子。但是随着张丽先生身体越来越虚弱，这对夫妻才意识到两个女儿在美国已经生根了，不可能回台湾照顾他们，他们的晚年要怎么办呢？后来张丽的先生中风，连出国也不可能了。我在张丽家中看她拿出跟先生到落基山脉大峡谷旅行的合照给我看，感觉这不过是才不久的事，但是好像一转眼就什么都变了。他们的行李箱也收起来多年了，整个过程有着张丽许多的焦虑跟挣扎。 才跨入70岁门槛时，死亡跟疾病接连来袭，张丽被迫面对许多失落跟难题，面对许多心情难受的时刻，他重拾以前爱写东西的习惯，开始把很多的感受跟忧虑写下来。他的想法跟生活不但随着现实调整，我感觉他的焦虑逐渐减少，或许是因为他不断的休息转化死亡，反而得到一种正面积极的滋养。这一年来，我听他谈如何面对几个至亲离世以及癌症这个疾病，我们也一起到法鼓山，在山门下水月旁聊他对独居生活的感受跟对死亡的看法。他也带我去他爱去的咖啡厅，谈他仍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喜悦。他不断自剖过往人生，有他的自卑跟自信，像他因为在异乡打拼过，明白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生命也因为有那些投入而感到满足，没有遗憾。张丽很喜欢提起他的大楼邻居朋友，从30几岁到70岁都有，大家像家人一样处得很好。像70岁的明月跟两个年轻室友同住，室友会负责通水管换灯泡，明月则会插花跟帮忙收拾家里。大楼好几个女性朋友都未婚，但是都有一份有兴趣可以投身的工作，还有一双巧手，种花手做工艺品，非常会生活。这些邻居有好吃的东西常会送一份给张丽，出游也会找她。当明月退休几年后又回去工作，领到薪水时还邀大家到家附近餐厅聚餐。张丽说，他们很符合现在很流行的所谓轻盈共居，只不过他们是自然形成的。不同年龄层的朋友同住十多年了，互相分享关心彼此，单身独居的日子因而多了些温暖跟趣味。有次我跟明月、张丽一起上法鼓山后到山下用餐，这天餐桌上的话题一直聚焦在放手这个艰难的课题。明月提到已经过世10年的妈妈突然泪眼汪汪，她母亲死前已是糖尿病末期，躺在床上意识不清，全身渗水，医师来问明月要不要洗肾，因为不洗肾妈妈就走了。当时明月想起父亲生前中风瘫痪，曾痛苦到拿绳子绕颈要自杀，被家人发现才阻止。明月想，就不要再让母亲受苦，而且妈妈也交代过她日后绝不要给她插管。但是即使知道母亲的心愿，明月真要做决定的时候，她仍然感到非常非常的困难。明月当时还去问医生这个问题，很多家属其实都问过，如果这是你妈，你会不会帮她洗肾？医师摇摇头。明月说，我是长女，弟妹都听我的，我得做决定，但是要做那样的决定真的心很痛。我当时在我妈妈床边边哭边跟她说，不是我不救你，实在是我不忍见你这么痛苦。说着说着，明月越哭越伤心。当年她会走进法鼓山开始修佛，也是为了平复失亲之痛。张丽这时突然很冷静地插话，我心比较狠，这若是我早就放手了。像我先生，我后来照他的意思没让他插管，让他接受安宁照护。明月反驳着张丽，你不是我，你没办法理解我的痛苦跟不舍。两人小小争执了一番，但是我发现张丽看似没有感情，其实是因为这些问题他都遭遇过，曾经痛过。就像张丽的先生走后，先生一个亲戚说了一句张丽见死不救，就让张丽愧疚好长一段时间。她常在家开着窗对着天空跟先生说话，有时问他，我最后没有积极治疗，你会不会怪我？或者问他，我给你执葬也没有像别人那样逢年过节给你好好烧香祭拜，不知你在另个世界可好。直到他去算命，算命是在对张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只根据张丽的八字就推估他先生应该不在了，张丽才释怀，真正放下。提到两个女儿，她也略显冷淡。女儿一再希望张丽去美国，都被张丽婉拒。他们常打电话来动之以情，妈妈，你难道不会想再看看我们吗？女儿有他们的生活，张丽不愿意去打扰他们， 他也不希望女儿回来探望他。一方面是疫情严重，加上女儿不适应台湾的气候，每次回来就生病。女儿每次说挂念妈妈，张丽还劝他们不用这样，而且现在有 LINE 随时可以联络，比以前好多了。张丽看似无情，其实是不想让女儿牵挂。她说情到深时转无情，其实是友情，就是希望不要牵挂彼此，各自过好自己的日子。我在张丽身上不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就是出现在日本导演柿之裕和几乎每一部经典电影作品里，像《横山家之味》《海街日记》《小偷家族》《比海还深》的演员树木希林。树木希林也罹患乳癌，他对乳癌的看法，如何自然迎接衰老，用减法过生活，并且视死亡为日常之中的一件事等等想法，都让张丽觉得原来有人跟我想法一样啊，而且能过得如此安心而大受鼓舞。树木希林已于2018年年底过世，而集结树木希林死前的访谈所出版的《离开时以我喜欢的样子》一书，是张丽少数喜欢还留在身边的书，多数书张丽看完就送出去了。年初一个寒冬日子，我带着树木希林的书来到张丽家中，跟她有了一些讨论。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张丽家，一进客厅传来厨房熬煮四神汤的香气，张丽正用一个使用长达40年的插电老汤锅熬汤。她的厨房干净清爽，很多锅具都送人了，只剩几个常用的简单锅跟汤碗，冰箱也只是放着简单的食材。其实第一次到张丽家，我就惊讶于她家是如此的舒服跟温暖。位处高楼的阳台落地窗边放着两张椅子，坐在这抬头就看到青山跟蓝天。张丽在这里写东西、看书、跟来访的朋友聊天。张丽当然也有很寂寞的时候，所以她在电视柜上摆满家人照，有过世的父母、先生跟弟弟，还有女儿、女婿跟孙儿的全家福。张丽每天一早起床就先跟他们打招呼，感觉他们似乎还在身边。环顾他20平大的家，充满浓浓的生活感，墙上挂着他喜欢的画，桌上摆着两小盆正开着的兰花，再在感受张丽的独特品味。张丽说，就像树木希林说的，我的希望是活到最后一刻都是美的，存在的本身不是为了那些有形之物，而是心的气度。张丽跟树木希林一样，很早就过着减法生活。像树木希林说，他不化妆，不买东西，经常为既有的东西找出路，所以他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他从旧有的和服改过来的。张丽近年也很少买东西，并逐渐地把家中用不上的东西都送出去，像很好用的煤炉，因为要加煤油，过去都是他先生去买煤油回来装。先生过世后，张丽一个人实在没办法做这种重活，就转送给邻居。当我走进他的制衣间，发现架上空荡荡的，柜子只叠着几件衣裤跟外套，多数衣物都被张丽清掉或送走了。张丽说，其实他在先生过世隔天就把他所有的东西都陆续清掉了，只留下几张照片。第一次听到张丽这样说，我有点难以理解，总觉得张丽太理智了，甚至理智到有点无情。这让我想起树木希林在电影《比海还深》里饰演母亲淑子跟阿部宽饰演的儿子良多的一段对话。在电影里，良多是个郁郁不得志的作家，他在父亲的葬礼告一段落后回家探望母亲淑子，两人坐在餐桌前吃着冰。当良多听到母亲已把父亲的东西都扔了，很惊讶地问，这是一起生活50年的夫妻做得出来的事情吗？母亲回儿子，就是因为牵手50年才有办法啊，这个太深奥了，你不懂。张丽说，她能懂淑子的感受。她说，因为相处快50年，这个人已经印在你的心里很深了。 我不需要用这些有形的东西来思念他，他活在我心里就好，不必那些东西来占位置。像我先生的外套跟鞋子，我都买很好的，既然他不能穿，我就送给需要的人。我相信我先生也赞成我这样做。张力认为，留着反而感伤，让你无法往前走。是啊，不管经历怎样悲伤的事，日子还是要继续。就像叔子很喜欢他的媳妇，很疼爱孙子，一直期待儿子良多的家庭能破镜重圆。可是在媳妇跟孙子因为台风借住家中一晚，婆媳坦诚的对谈后，他终于明白媳妇跟儿子是不可能重修就好了。他暗自心伤，但是送走他们之后仍如常过活。电影有一幕是叔子陪着儿子去搭车，在绿树环绕的巷弄里，叔子跟良多说，我跟你说，我上次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呢，一只蝴蝶一直跟在我的背后。良多有一搭没一搭的回母亲话，是蓝色花纹的吗？叔子停下，指着旁边的树枝说，它就停在这里，我把它当成你爸。我还跟他说，我就直说了吧，我会继续幸福的活下去，你先别急着来接我。然后蝴蝶就轻飘飘的逃走了。从树木西林演的叔子到张力，我感受到当人好好的思考面对过死亡之后，可以更好的活着。就像树木西林在离开时以我喜欢的样子书中写的，生病是神的恩惠礼物，因为看到了终点便有安全感。张力很认同树木西林的想法，也说最坏就是走掉，最坏就是终点，就没有什么好不安。张力念着树木西林的话，缓缓的我就要死了。张力觉得当自己了解癌症后，也跟树木西林一样觉得癌症是个很好的病。像树木西林就曾开玩笑说，感谢癌症，因为得癌症大家开始认真对待它。其实树木西林的意思是，所有疾病里面只有癌症会告诉你你几时会结束，让你有时间准备，你就要赶快把没做的事做完。张力说他曾经很认真地研究过乳癌的病程，就是希望可以事先明白到底什么时候治疗无效，就不要再做过多的治疗，然后赶快把该处理的事情做好。像他最近将所有账户整理成两个，很多基金都结束了，虽然这些基金利率很高，银行经理还打电话来问他为什么要解约。但是张力觉得虽然自己不是很有钱，但是手边的钱也够他请看护用到80多岁了，而他觉得自己不可能活到80几岁。然后他把账目条列得清清楚楚，连病倒需要多少钱都算好了，每个月整理一次资产负债表，让朋友跟女儿在他失能或走后一看这账本就清楚要怎么处理这些钱。他原本想早点卖房子住进养生村，但是养生村需要亲人当保证人，让他被拒于门外。对这件事张力介意的不得了，他认为政府应该出面当他们的保证人，否则以后越来越多像他这样的独居老人要怎么办呢？邻居朋友都劝他就继续安心的住到癌症复发再卖房子也来得及，至少有事他们在身边都可以帮忙。对于可能要麻烦人，树木西林是这样说的，对于死我是更为谦虚的，就算是措手不及，就算让人不忍卒睹，那也没有关系，希望孩子们能够理解接受。我觉得树木西林是更为接受自己死的时候还是需要麻烦别人，他也将自己的死亡摊在儿孙面前，当成是给儿孙的一份功课，让他们认识死亡其实就是自然生命过程中的一部分。张力却一直很不愿意去麻烦别人，弟弟痛苦的离去在他心里至今仍留下难以抹灭的伤害，他觉得如果他会痛苦的死去，他并不希望女儿看到，尤其他先生是在两个女儿的陪伴下安详离去的，女儿因而不会为父亲的走感到哀伤。张力说，我看到癌症这个病的面目是非常狰狞的。张力提到跟他住在同栋大楼的一个单亲妈妈，40岁就得肠癌，孩子都还在读小学。 这位妈妈为了多点时间陪孩子，苦撑着做化疗。她过世后，她的母亲代替她去参加孙子的母姐会，老师才跟外婆说，其实你们看她要看孩子长大才安心走，其实是反过来的，孩子反而是在她妈妈走了以后心才定下来，有办法正常来上课，因为妈妈在痛苦阶段她无法正常生活。这老师才提到，孩子曾跟他说，妈妈曾在化疗后不舒服到一直撞墙，他害怕到不敢回家。张丽说，孩子看到妈妈这么痛苦是更为惊慌的，所以如果我很痛苦，我不要给我女儿看到。张丽也说到她的大姐跟大外甥，她大姐从小就非常优秀，她的大儿子后来当检察官也非常优秀，可是这个大儿子却在40岁就罹患肺癌末期，因为家里有钱，很积极地帮他做各种治疗，直到他后来失禁失能，痛苦到跟父母说不要再强迫他治疗了。他也已经支撑2年多了，让爸妈有心理准备他要离开，他要父母放下吧，不要担心了，让他走。张丽的大姐几乎崩溃，但是为了让儿子安心，他跟他说，好，我不要挂碍，你也不要挂碍，我们会好好的活着。张丽说，像他大姐跟外甥都吃有机食物，住海边空气跟环境都很好的高级住宅区，可见生病有太多因素了，因为了解生命的无法控制，张丽反而慢慢的放松，不再这么焦虑。每次张丽在同学面前讲这些，他的同学就批评他，张丽你好负面，而不愿意继续这些话题。张丽都会告诉他们，这不是悲观，你就是要把最坏的都想好，才可以活在当下自由自在，最坏的你都准备好了，你就不怕了。其实张丽同学的想法代表着社会多数人，但是这样的闪避真的好吗？或是等到要死了再来准备来得及吗？这就像好走一书的作家凯斯林辛说的，我们为了抗拒老化和死亡而消耗的能量，局限了我们的生命经验，致使我们无法充分体验活在当下的单纯喜悦。张丽一直很感恩，许多年轻朋友对她很好，也跟她很谈得来，而她也很愿意给予跟付出，几次我们约吃饭她都坚持付账，很感谢我们陪伴她，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被他照顾。上野千鹤子说，人之所以害怕年老，是因为担心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张丽一想到有一天得麻烦别人，还是会心生恐惧。他说，我就怕以后我想要自己靠自己，都没有那个能力了。我真的不想麻烦别人，如果政府可以帮忙就好了。张丽最后跟我说，虽然真的不想麻烦别人，但是一旦我提出要求，就是我真的需要帮助了。或许张丽也渐渐可以接受自己日后真的需要帮忙，希望大家谅解，那就再麻烦朋友了。最后张丽念着树木希林的话，想到人生这样结束，不觉得还有一些欣喜？人啊，也许就是这样在自然之中转瞬就死去，然后又诞生，若能这样想，人生就可以过得更愉快吧。对于树木希林说死了也许还会回来的说法，我问张丽，那你觉得呢？你想再回来吗？他偏着头回我，我不见得。我忍不住问张丽，那你会怕孤独死吗？他一脸严肃说，我不怕。然后自嘲说，可是我怕别人会怕，我怕对不起我的邻居，如果这样我会被骂死，因为我家立刻变凶宅，整栋大楼房价惨跌。说完自己哈哈大笑，又接着说，有了觉悟以后心情就轻松许多。我觉得树木希林都可以这么豁达，我好像也没什么好怕的。这一集我们谈张丽跟树木希林两个年长者从生活中学习与感受而来的各种领悟，还有许多哲理，也许我们现在仍然无法体会，但是随着时间也终能走到心领神会的一天吧。正如哲学家海德格说的，向死而生，能好好面对死亡才能好好活着。 今天谢谢大家的聆听，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静好听与静文学联合制播的《我和我的老朋友》。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